socker aga shulga kyun shulga doris aga selila.
欢迎收听奇闻网兴趣频道的 Jello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萝卜，
我是 Jerry。
好，今天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小凯尔特神话的正式的开篇。上一期算是第零期嘛，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讲的这个文本，这个叫凯尔特神话全书这个文本的一个性质，以及这个它的创始神话，大概往前找补一下。就是首先这个书有它有一种再建构的视角，就是再建构凯尔特神话和凯尔特人的认同的这么一个视角。然后他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叫彼得爱丽丝的这个作者，他其实是搜寻散落于曾经高卢就是所在地的各式各样的神话，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很多故事里，就是它是一个散章的，就是前后关系是比较对不上的。
它因为它有一种各自小范围流传，
对对，然后他们但同时他们的故事里有一些主轴，所以是这样开始的。然后至于这个上一期的创世神话，我也不跟大家重新讲一遍了，反正大概就是有一波人作为这个主角，把原著的人都弄死了，
对，
弄跑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一卷，就是爱尔兰篇。整个其实那个被这个作者选作创世神话那篇实际上也是爱尔兰篇，他那个发生那个岛就是古语的爱尔兰语的古语的爱尔兰，在那儿就是接着那儿的
OK，
是这么来的，
正好就是书接上章了。
对，这一期的其实这一期的开头也有一个序章，然后有讲到他是怎么在小时候就跟爱尔兰的凯尔特神话结缘，然后他收集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凯拉汉史诗是怎么被他一点一点复原出来的，很有意思。他在这个结尾的时候还专门讲了一个散见于这一章就爱尔兰篇的一些基本概念。古代爱尔兰呢有五个王国，但大家老看这个知论文化史的视频的话，我经常熟悉这个非常熟悉啊这几个地名，分别是阿尔斯特、伦斯特、芒斯特、康诺特，然后中央有个米斯。古代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个爱尔兰贵族都被称为王，但是呢就有往下是小王，小王上面呢是大王，大王之后呢叫上王，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五个王国就是上王，芒斯特王什么，所以就是为什么在那个王国风云里那些地方叫什么什么小王国，是这么来的。就是爱尔兰地区在那个爱尔兰地区的地图上那个名根据他的那个文化组跟 CK 就是别的天主教地区的地区名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就是那种遍地大小王，短暂又辉煌。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在上王之上呢叫做至高王，特别好熟悉的名字。然后呢至高王和上王身边呢会有一个就是贵族战士的就是战团，精英战团。爱尔兰神话中的很多英雄啊都会讲这种战团中的这个成员。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上一期会提到了一句的芬尼战士这个战士团。然后后来阿尔斯特王国叫红枝，红色的红，枝叶的枝，红枝战士团，然后，但是本书的作者就是他认为那个红枝战士团可能是指王枝战士团，王的之啥，就是他有一个这么一个刊物，反正是这些名字就是听起来特别的史诗，就是那种
是不太文明
啊，对，而且很他这个作者在序章里其实有个分析的过程，他会认为这个芬尼战士团和亚瑟的圣杯骑士团。在故事的演进上有一个互相融合，这个融合本身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凯尔特人类似在英伦岛上的文化互动的一种映照差不多是这么个模式反正这序章讲完之后呢，我们这期的名字叫做图林的儿子们，就是那名字非常的简单因为他开场是这么说的，说无人知晓坎特的儿子们和图林的儿子们之间的恩怨是怎么起来的一会儿你听你就知道了，跟上一场大战其实有点关系但是这个故事确实就是两个本质上是两个家族的男丁们的
对
口角接下来他就说，也许呢这根源是一句恶言，有些呢是对荣誉的侮辱，但结果是坎特的儿子们和图林的三个儿子发誓 如果有一天相遇，一定要对方血溅当场
啊！下次见面我弄死你。
对，就是突然就结仇了，你就记得这个一家人叫图林，一家人叫坎特，
行，要结仇了。
哎，然后有一天啊，坎特的长子基安，这个上期接着说的基安，坚定者这个名字
啊，
然后在穿越这个辽阔的穆尔海弗纳原野，前往莫伊图拉与其他达努之子会合。
嗯，
所以说他其实是上一期的那个在这个莫伊图拉所谓的群塔原野之中，
嗯，
这个达努之子就是上一期的主角。
对
啊，在战斗过程中发生的事儿
啊，
你看，因为接着说，因为有消息说与福摩尔人的一场大战已经打响，其实就是上一期的。
嗯，
你会看到这些断片之间的关系，它不
是
那个。你看，我们讲小北欧神话，其实是前后的连着的。
对，对，对，对，
他那不是，他这是都是新奇的
穿在一起。
对，所以你不用知道那个上一把群塔原野都打成啥样了，什么就是拿崩弓打谁什么的，你不用管这些
啊，
你就顺着听就行。
嗯，
啊，然后呢，基安呢就孤身一人，他的两个弟弟，那个一个叫库，一个叫凯亨，其实已经先一步去集结了啊。他呢身处这个空旷的原野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保护。他看到三个战士呢向他接近，
哎呦，
非常意味意的一个场面，五度扫出
对
啊，基安呢在他自己的战车上呢站直了，立马立正了，眯起眼睛审视他，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呢被称为布里安，意思是尊贵者
哦
啊，这布里安呢和他的兄弟叫尤哈尔瓦，这三个人呢面色非常严峻，冲他就来了。基安意识到，由于他现在啊是这个寡不敌众，所以他得。谨慎才是最好的英勇，说这话啊，但是原野上毫无遮挡，只有一群猪在那儿吭哧吭哧吃。
嗯，
基安呢是达努之子，他有这个德鲁伊的一些能力，拿起这个德鲁伊的法杖，把自己变成猪，
变猪德鲁伊，
对，特别厉害，看着听着就凶啊。
嗯，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自己的战车和战马全都变成了，就全都变了形。
哎，
刚才来人是谁呢？这个重新介绍的话，他会带上他的这个头衔。叫做本埃达尔的族长图林之子。
哎呦，
哎，图林的儿子们就来了，停下来之后就看着这个原野，说：“哎，对，本地人怎么没了呢？是吧？”
嗯，
啊，说他转过来说：“兄弟们，跟他刚才那两个兄弟，一个叫尤哈尔，一个叫尤哈尔瓦，是吧？”
对，
说刚才不是有一个看起来非常骄傲的战士，
嗯，
就在我们视野中横穿着原野吗？两个人对大哥说：“对啊，对，是啊，
我也见着了。
啊”对啊，布里安一眼看到那个猪群。明白了，好家伙，这战士呢肯定变形了。
还他还知道，
哎，因为呢，他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名战士就不会是图林之子的友方，
嗯，
他肯定是啊，达鲁之子
会变形。
因为布里安意识到了，这群猪呢是来自这个努阿哈的，努阿哈就是上期我们会提到，
嗯，
也是主神，
嗯，
达鲁之子的主神之一，
嗯，
所以说他就知道，如果我对这群努阿哈的这个猪群啊造成伤害呢。努阿哈呢就会惩罚他们，
嗯，
啊，于是呢
声望惩罚，
对于是他拿起自己的德鲁伊法杖
啊，他也是德鲁伊，
哎，碰了碰自己的兄弟们，
嗯，
于是他的两个兄弟全都变成两条巨大的猎犬
哦，
啊，冲着猪群就开始吼，
嗯，
啊，然后把自己灵敏的鼻子朝向地面开始闻啊，基安呢意识到完了，这要被这个猎犬嗅
发现了，
哎，于是他以猪的形态呢从猪群中就窜出来了，猪在慌乱跑的时候他没有，他就从猪群当中窜出来，
嗯，
但这个时候布里安早就料到这只，他就投出长矛，
哎，
啊，直接把这个刺穿了那个猪的身躯，把它钉在地上，
哎，
基兰就痛苦的大叫起来，这个猪呢就大喊说我是坎特的儿子基安，
嗯，
请饶我一命吧，啊，然后布里安把他两个兄弟变回来站在这猪也变回来了，然后血流不止
啊，不能随便变形了，
哎，然后布里安说不行，我必须给你弄死，说我们发过誓，如果坎特之子和图灵之子发生冲突，我们就绝对必须，我们俩必须得死一个，
结仇了吗？
对啊，基里安很不甘的说，那么你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吧，你杀我之前你要让我化成人形，
嗯，
于是布里安呢就同意了这个请求，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基安啊，反正也是憋点坏啊，
嗯，
他得意的笑了笑，哈哈，上当了，你们现在呢你们可以杀了我，就他变回来了，
嗯，
说但是请你记住啊，图灵的儿子，你们说啊小灯们啊，
嗯，
如果你们把我作为猪杀死，就只需支付非法宰杀一头猪的 所谓的恶力罚，就是古爱尔兰对谋杀或者其他重罪的一种赔偿形式，叫做恶罪恶的恶恶力，
嗯，
力量力，然后他的那个罚款，
哦、
恶力罚。但是现在呢，你让我变回来了，你就是杀死了一个人，你要支付的就是杀人的恶力罚。
他琢磨这个呢，
对对，特别神奇，
心他妈挺大的，
对，跟他掰着呢。
这不就是那个业果吗？
哎，对
啊，
而且呢，说我是基安，我是坎特之子。而且我还是长臂，记得长臂是什么？
嗯、
扔崩弓子那哥们儿。
对，我是他的爹。
对，
所以你把我杀了，你受到惩罚会非常巨大。
嗯，
就是说你们用来杀我的武器会因为你们的这种行为尖叫。他的意思就是说，
嗯，
一定会被他的儿子卢乌杀害啊！因为这个可以跟你说一个前情提要，卢乌这个人物。
嗯，
是凯尔特神话中的战神、
哦、
智慧之神与战神啊，上马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赶去集结的战役的结果，卢乌就是给那边嘎嘎乱杀，给他们全弄死了、
啊、
对，已经成为了这个达努之子的真正的领袖了、
哎、
所以这是他之前的事儿、
嗯、
啊，就是这个图林的儿子们给他爹杀、嗯、啊，这么事
还是杀了。
哎，然后那个布里安就想了一下，因为基安确实是达努之子对吧，
嗯，
结果呢说你给我支拨这个是吧，我也给你支拨支拨。他说他对达那个基安嘲讽笑笑说，行，你说我们的这个武器杀了你之后他就会不断尖叫，让这个长臂卢武的那个卢武都能知道是吧、
嗯、
那我就不用武器把你弄死，
哎呦呵，
我用地上石头来杀你、
哦、
于是他把武器往这边一扔，捡起一些石头，满怀恨意的就开始打这个基安、
嗯、
他的兄弟也加入他的行业，
嗯
啊，一块一个又一块的把石头往他身上扔，直到吉安呢被砸成了这个面目全非的。
哎呦，
哎，嗯，
然后兄弟们挖了个坑，把那具这个破烂的尸体就埋葬了。大地有六次都不肯覆盖这具尸体，
哦，
嗯，
直到埋了第七次，大地把这个尸首接受了。
嗯，
啊，当布里安和他兄弟们骑马走了的时候呢，他听到一个声音从地底向他呼唤喊道。说你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图灵的儿子们，
嗯，
这些血将留在你们的手上、
嗯、
直到我们再次相遇、
嗯、就无论你使什么武器，
对，反正你手上沾血了、嗯、
对，
然后回去开始洗手，开始搓、哎、搓不掉，
很多形容
又开始、
嗯、对对，很多形容特别有意象、哎、就是那种什么大地不接收这种，
哎，
很有意思。
你想象吧，这具体是什么怎么回事吧，就是可能是那个人扔到那个坑里之后、
嗯、
那个想埋一埋，然后那个土就飞出来了，
哎，
就不愿意盖上去，
非常有意思这一套，对吧？然后这就断，就是这段就结束了。
嗯、
然后再下来说呢，图林的儿子们呢，在群塔原野的大战中呢，其实表现很突出。
嗯，
啊，布雷斯呢和福穆尔人在那里呢都被击败，但是呢，大家都发现，
嗯，
基安缺席了这场战斗。
哎，
这个很奇怪，因为这个在那个努阿哈被福穆尔人斜眼巴洛杀害之后啊。正是基安的亲儿子卢乌，哎，这名字反正就是非常的别。
嗯，
接过了达努之子的领导权，对吧？所以呢，就这样在寻找无果之后呢，长臂卢乌呢来到了这片叫做穆尔海弗纳的这个原野。
嗯，
当他穿过原野的时候，地上石头说话了。
嗯，
啊，就是终究还是作为凶器，
你的武器会说话。
说话，
对。
然后他开始说话，说你父亲基安埋的尸体就埋在这儿。他被图林的儿子们杀害了，他们手上会一直沾满鲜血，直到他们再次见到基安为止。啊，就是对，卢乌就把他父亲的尸体埋了，父亲的尸体挖了出来。
嗯，
然后又把这些达努之子同伴们叫在一起，让他们看看尸首如此的惨烈，是吧？看看凶手都做了这些事儿、
嗯。
卢乌就发誓报仇。啊，他还对这个尸体呢唱了一首这个哀歌，这哀歌我给大家念一下，
哦、
就你会发现这个卢乌这个。这个战神的形象也非常的有意思。
嗯，
他唱啊说：“基安已死，伟大的勇士死了，啊，这让我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嗯，
没有灵魂，也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没有生命的感觉。”然后下一句就唱：“图灵的儿子们杀了他，
嗯，
我对他们的恨意将跟随他们直到世界尽头，
嗯，
哦，就是恨牙痒痒。
是，
哎，然后卢乌呢就用隆重，就是这个形象很有意思，在上一期里。”卢乌是那种完美神，
嗯，
你看不到他的这样的场面，
人性化，
对、
嗯、
他一上来就是嘎嘎的杀，
对、
嗯，就这样。这期就是他的形象会变成这个样子，
更丰满一点。
哎， 然后卢呢就用隆重的仪式把父亲安葬了。他回到他大殿就塔拉，在那里召集了众神，把图灵的儿子们什么的也都叫来了。
哟，
就满场都是人。卢呢不愿公开自己的想法，他就询问众神说怎么呢才能复仇呢，就像那些杀害我父亲的人复仇。每一位神啊都提出了他的复仇的方案，惩罚的手段呢越说就越狠。
哎呀
啊，越来越血腥。
嗯，
这个神最后的一个都说完这些报复的方式了之后啊，诸神鼓掌叫好啊。卢乌看到呢图灵的儿子们为了不引人注目了，也在那跟在那鼓掌
啊，配合
好，确实好
啊，
啊。这个时候呢
要让我逮着他我也必不让他好果子吃啊。
对
啊，
卢乌这个时候啊，平时他这个阳光灿烂的这种和善的脸上露出了愤怒的神情。
嗯，
他开口说杀害基安的凶手其实已经自作自受了。
哇，
他们自己已经和你们一样同意了诸神给予他们的惩罚。
嗯，
但我是仁慈的，我不会在塔拉大殿上流血。
嗯，
我宣布呢我自己有权对我的凶手索取这个刚才说的恶力罚。
嗯，
如果他们不肯接受就必须在塔拉的门口啊，反正不在塔拉殿里嘛，
嗯，
一个一个跟我单挑。
哎呦，
至死方休。这个时候布里安站出来，就是这个图林家的算是大儿子吧，
哎，跨事的。
他说众所周知，我们和你的父亲以及他的兄弟库与这个凯亨，就是他父辈的这个兄弟之间是有仇的。你刚才这话呢，对，就是针对我们的。但基安并不是被图林之子的武器杀死的，对吧？
嗯，
拿石头砸的。
嗯，
不过呢为了展示我们也是很高尚的，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你的这个，就都会接受你这个恶力法。
那就有点装了。
对，就出来就是同样的叫号。
嗯，是
啊，就是
这有点，
这个故事的这种就是每个人物的那种道德观和那个形象都非常的有意思。你发现了？
发现了。
啊，
嗯，这世界的道德观都很
有意思。对，然后卢乌呢就很阴沉的笑了笑。哎，就到这之前我都一直以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会是这个卢乌。
嗯，
一会儿你就知道，一会儿就莫名其妙的这个故事的叙事重点就开始偏移了。
啊，
嗯，卢乌就很阴沉的笑了笑说没事儿，这业力法不会让你觉得很困难。我要的东西呢，你听着啊，我现在就要这些东西：三个苹果，
嗯，
一张猪皮，一柄长矛，一辆双马战车，七头猪，一只幼年猎犬，一只烤肉的签子，以及在一座山上发出三声喊叫，这些就行了。然后图灵儿子们站在那里就惊呆了。
嗯，
啊，不仅如此呢，在座的那些诸神呢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你要求这个东西听起来也太少了吧。
嗯，
而且太不搭嘎了。
对，
嗯，
居然要求这么一点东西，对父，就作为对父亲被害
的
这个，
啊，
对，
啊，
图灵儿子们呢就是感觉松口气啊。
嗯，
然后说大喊说行，接受啊。
嗯，
接受惩罚。然后卢说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惩罚很重啊，反正挺欠儿的事，
啊，
我也不强迫你们接受
啊。
布里安说没有啊，没，我们不觉得，
啊，
不觉得困难，看起来也很简单，我怀疑啊你这里有陷阱。你是怎么说？你还打算再加吗？啊，然后卢乌说：“我以我的母亲达努，
嗯，
神水达努，
对，
起誓我不加了，我不会加重惩罚。
嗯，
而且作为这个誓言的回报呢，我刚才已经发誓了。你是否会发誓你会忠实的履行我刚才你要承受的这个业力罚呢？
嗯，
啊，于是呢，这些图灵的儿子们就发誓了。”啊，还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然后发完誓之后，卢阴森的冷笑说：“哼，好吧，啊，这三个苹果呢，哎，这有意思了。这三个苹果呢，必须来自东方的赫斯帕里德斯之源。
怎么发完誓开始加？
哎，开始加了。哎，
嗯，
这些苹果色泽金黄，拥有惊人的能量，而且用处特别大。它们的大小呢，跟那个满月婴儿的头颅一样大。无论吃多少，这个苹果都不会减少。
嗯，
我操！”
它尝起来呢像蜂蜜一样，咬一口就能治好伤病。
哎呦，
一名战士可以用它完成任何的壮举。
嗯，
因为这个苹果一旦从他手里抛出去还能自动的回到他手里。
哦，
同龄儿子们听傻了。目瞪口呆说还有这苹果呢。啊，然后继续他没说完。猪皮啊，这个猪皮的主人是希腊的国王图伊斯，凡是这头猪跑过的溪流里面的水就会变成酒。
嗯，
伤病人喝了酒还会痊愈，这些神奇的属性啊都在那皮里。啊，图灵的儿子们面色就是已经变得很严峻了。
让人坑了。
对，长矛呢来自波斯王国皮萨尔，被称为杀戮者。 必须把他们浸泡在盛满血的这个大锅里，才能避免他杀人。
哎，
啊，有点死神的那个，
是
最近的故事的意思啊。因为只有血才能冷却他的那个锋刃。啊，鲁暂停了一下，这个他停了停了，然后图灵儿子们就面无表情的站那儿，发现了啊，已经进套了，
嗯，
被坑了，妈的！
我哪有发完誓再加条款？
对啊，
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就说这个语言的表述有多么的重要。
对，谁也别想谁好。
对，
他说那个是猪皮，
对，
你但是
不是那个，
其实他说是啧猪皮。
对，
他说我要的骏马哈，
嗯，
这战车是这个西奥盖尔国王多瓦尔的。如果其中的一匹马被杀了，只需要把它的骨头放在一起，这马就会复活。这西奥盖尔指的就是西西里岛。
哦，
然后七头猪呢，来自金柱王埃塞尔，虽然每天都在宴席上被杀了吃肉，但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会复活。
嗯，
而那个幼年的幼犬呢，叫弗利尼什，主人呢是奥鲁亚国王，任何野兽都在他这个女他面前束手无策。我要的这个烤肉签呢，来自芬库勒。芬库勒是传说中这个爱尔兰和不列颠中间还有个岛，
嗯，
啊，然后呢说被强大的女战士们守护着，你们必须在上面喊叫三声，那座山啊，
嗯，
在洛赫兰叫米奥金山，由米奥金和他三个凶狠的儿子叫艾伊科卡和孔文常年守护，而他这仨人唯一的使命就是阻止任何人在山上发出声音。他说总结了一下，图灵儿子们，这就是我邀请你们接受的恶力罚，
嗯。
就开始了，啊！而且这个故事，
这最后一条不相当于让你在一个这个
对
大战场里
非得对啊
公平喊话吗？
哎，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凯尔特神话的文本里包含着就是凯尔特或者高卢人时期的，
嗯，
他跟着那个罗马和希腊殖民地的外放的那种互动，
是的，
就
是
他们都知道这些地方，他们知道离，
啊，
就是很远深入地中海，
嗯，
啊，这些地方都出现在。这凯尔特神话当中去，
嗯
啊，然后呢，图林呢，就图林本人啊，听到儿子们的遭遇，很沮丧，
嗯，
但还是找自己儿子给他们出点辙。然后呢，他说：“你听着，没有这个海神诺马南麦克里尔的魔船呢，你们就完成，就谁也不可能完成这趟旅行。”
哎，
但是呢，
天南地北，
对，这个魔船呢叫弗浪号，但是卢乌就有这个船，他可以自己在海上航行。但是呢你听好哈，卢乌受制于一个戒誓，就是持戒的誓言，
嗯，
它是爱尔兰神话当中爱尔兰传说当中一种特殊的禁忌，它这个誓言会包含一些义务，
嗯，
或者是这个规定什么，说这个神圣的禁制让他永远不会拒绝第二个请求。
哦，
所以你们呢去找他，这么说，你让他把诺马兰的神马恩瓦尔先就是借给你们，那匹马呢可以在陆地和水面上跑，
嗯，
他就一定会拒绝，然后你再向他借这个弗朗号，他必须得借你，
好的
啊，你必须得先把这船给弄
了。他们这持借还挺奇怪的，
哎，
啊，我先借你500块钱，
不
借，不
借，
我借10000。
哎，对，这套啊，于是呢，图灵的儿子们就这样做了，就果然跟图灵说的一样，卢乌呢就被迫把诺马兰的魔船呢借给他们，
嗯，
啊，图灵和他的女儿。叫恩尼亚，就送他们离开本埃达尔的港口。恩尼亚在哥哥们离别时呢，唱了一首哀歌，啊，他们就是这姑娘还是很爱她哥哥们，但是她知道她哥哥们做了坏事，就必须得承担恶果。
啊，
嗯，啊，我觉得就是这期把翟瑞找来，就是我想说，从这儿开始之后，整个这个故事特别像一个跑团。
哎呦，
你知道吗？
啊，
你会发现特别奇怪，这个故事真的变成了。
大冒险，
这故事的主轴就是你说的，变成了找这些东西这个事儿。
对，之前本来你会以为是一个神间的复仇故事，
嗯，
你砍我，我砍你的，
是。
结果突然他们就出发了，
嗯，
就远航了，
开始冒险了，
啊，嗯，特别逗啊。然后这三名战士呢，而且最逗的是，之前你会觉得这三个人的形象不是很好，
对呀，
啊，但现在他们就成为了冒险者，
对呀，
就很有意思，
是
还是那种。带着身上带着罪孽的冒险者经典形象，
嗯，然后这三名战士就爬上这个弗浪号啊，
嗯，
布里安命令这个魔船，而且还是自动导航的，太牛逼！
魔法船嘛，
对，
嗯，
哎，又来了魔法船，就必须得有啊，
还真是啊，
驶向这个赫斯帕里德斯之源，
嗯，这是那个第一件是吧？
哎，去找苹果，
三个苹果，
哎，
嗯，
船在这个指挥下，甚至是跃跃欲试，说在这个雪白浪花之中离出的这个速度。比春风吹进船帆时的速度还要快，啊，行驶的如此的迅速， 啊，眨眼间就安全抵达了在当时的世界观里位于大洋极西的这个赫斯帕里德斯港。三兄弟下船之后呢，了解到
DM 可能就是跟你快进了一下，
对，
嗯，
你也别磨叽了，赶紧，你就反正到了啊。他了解到这个园啊，名字太长了，我还是不念了，就是这个园子啊，
嗯，
戒备森严，他们不可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进入，
嗯，
因此呢，布里安，哎，从兜里抽出他的德鲁伊法杖，把他们的兄弟和自己又变成了鹰
啊，
哦，然后他一声令下呢，他们腾空而起，
嗯，
哎，就是玉龙术那套，
对，
写了啊。在果园的高空盘旋，然后俯冲而下，
哎，
飞得如此之快，
叼你的果子去了。
这个守卫的箭矢和长矛都射不到他们，
嗯，
于是他们一人抓了一个金苹果，揉一下就起来了，
嗯，
回到了港口。偷苹果倒是利索，
嗯，下手很快，
哎，
太简单了，这个
对，听起来非常简单哈。但是呢，赫斯帕里德斯王啊，有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都是女巫，
哎呦
啊，
斗法了，
斗法了。他们听到消息之后呢，变成三只狮鹫。
哦，
去追这个鹰群，
也会变
啊！这狮鹫啊，面在鹰群后面疯狂的喷火，啊，火焰呢非常的猛。
狮鹫还能喷火？
对，我听说这是我惊了，
嗯，
就是有点那种，就是感觉 DM 拿另外一套手册的那个意思啊。这罐能喷火啊？
是
啊，真能啊！三只鹰呢被烧瞎了眼睛，就受不了高温了。
哎呦！
于是呢，布里安又掏出他的德鲁伊法术，把三个人变成了。可以翱翔入海、滑翔入海的天鹅，
哎呀，
啊，就是那火一喷完，
嗯，
然后那个鹰没了，
钻进去了。
天鹅其实滑翔走了，
嗯，
狮鹫们就很疑惑，就飞走了，继续还在找那个鹰群呢，
嗯。
于是图灵的儿子们呢，就趁乱回到了船上，
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跟他们交手的是德鲁伊，
对，
嗯，
啊，这信息差这块，
对，以为真的是三只鹰，
对，
嗯，
哦。
紧接着呢，你看就是很快啊，
嗯，
紧接着他们就指挥这艘船把他们带往希腊。感觉就是，
这事办挺利索，
对，贼利索，
嗯，
蹭蹭，
这第一件事完成了，
哎，然后呢进入靠近这个图伊斯宫殿的港口。布里安的兄弟们呢还想是变成动物，但布里安告诉他们，这个伊尼什福尔的诗人啊在希腊是很受尊重的，
嗯，
所以呢他们呢其实直接可以去国王的宫殿呢展示自己，就是咱仨这个当诗人也不差呀，
哦，啊，
嗯，
有本事，
哎，看来这个就是个好主意，这卫兵直接让这三位诗人啊进入了王宫的宫殿，
嗯，
而且他这国王伊图斯呢亲自还迎接邀请他们赴宴。宴会结束的时候呢，王室诗人先起身念个诗，
嗨，
然后呢邀请图灵的儿子们说，这是三位远道而来的吟游诗人啊，
哎呀，
让我们见识一下，
嗯，
是吧，我们没听过的希腊之外的美妙诗篇，
嗯，
啊，这段就是布里安呢站起身来就直接
开始
吟诵到这诗呢，直接也是刚健朴诗。
嗯，
他说啊，图伊斯，王者中的橡树啊，我不会掩盖你的威名。
哎呦，
一张猪皮是一件慷慨的奖赏，可以作为我这首诗的酬劳。可是我开头也不客气，
这路程也相当之短，啊。
哎呀，是啊，
啊，图穷匕见，啊，
哎，一场战争可以因战士的交锋而爆发，一场战争也可以因一件礼物而避免。如果一个人无惧给予，就不会损失任何东西。
讲道理，
哎，开始，但是呢，话里有话啊。
对，
雷霆之师和滔天巨浪是没人能够抵挡的武器，但一张免费赏赐的猪皮，才是我们想要的酬劳。
操，嗯！
然后图伊斯想一想，说：“听起来这诗不错。”
嗯，
我没听懂，一定是好诗啊。
哪那么不错？
他说
好诗，好诗，
但我听不懂。
嗯，
布里安笑了，嘻嘻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你听完我这口袋都松了，
哎，他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就像一棵橡树啊，在我们的家乡哈，啊
嗯，
这个橡树长特高，超越任何的树木，王之木啊，
嗯，
你的王权呢也是这样，我们呢索要你的猪皮作为对我们诗的奖赏，
嗯，
但是如果我们遭到拒绝呢，就意味着我们之间呢就兵戎相见了
啊。
图伊斯惊讶瞪大眼睛说，这他妈的是啊，
你是吟游诗人
啊，你说啥呢，嗯，然后他说，你们如果你没有提到我的魔法猪皮，我会很喜欢你们这个诗的，
嗯，
但是你这个诗人啊，你听起来非常蠢，你好意思竟然敢向我索要我的猪皮，
就是明抢嘛，
对啊，即便是你们国家的国王和战士索要，我也绝对会拒绝，
嗯，
所以我现在就拒绝你，但你这诗还是不错的，哎，诗还挺好听的。
我觉得他根本不懂诗，
哎，
强调这件事。
我觉得他根本不懂诗，人家这诗就往你口袋里钻的。
对，
然后我呢，我就奖励，我还会用黄金奖励你。
嗯，
那个猪皮 能盛放的黄金的三倍我都会给到你们。
哇，说明人家还是很在乎这个东西的。
布里安接着笑，
嗯，
说国王啊，是你很大方，是很慷慨，
嗯，
挺好的，
嗯，
那我们看看吧，这张猪皮能盛多少黄金呢。啊，于是国王同意了，图灵的儿子们呢带到宝库，
嗯，
从宝库中专门存放猪皮的地方给他取出来，然后开始往上放了个金子。当猪皮放满了黄金的时候，布里安突然一把抓住猪皮，
嗯，哎
哎，拔出剑，把拿着猪皮的人的胳膊都砍，直接砍了下来。然后他用猪皮呢抽出来，直接把自己一包，把包住自己，三个兄弟一路就往外杀。
哈，
啊，
我没懂，因为我以为这是个活猪。因为前面那个谁说了，
他刚才说了，就是这活猪特厉害，
特厉害。
然后那猪皮还有这些
功效，
所以说这个猪皮也是不是只有一个，
有可能吧，不好说。
就又有活猪也有猪皮，可能
啊，没有，他说的就是他的皮继承了他这些能力，说那猪应该是
猪可能死了，
吃了
啊，皮还剩着。
对，反正呢，这三兄弟一路往王宫外杀呀，只有老王老这国王图伊斯能乐意吗？
那肯定不行，
对啊，整个宫廷。在他指挥下，就向这三兄弟进攻，但全希腊呢，没有一个贵族或勇士打得过这仨哥们
儿。嗯，还有猪皮加持，
对，图伊斯自己甚至都倒在了布里安的剑下。
啊，
哦，他们就一路杀回了弗朗号，立即下令了，让魔船带他们去波斯。
下一站，
对，你看这个场景特别像是你玩一些什么 CRPG，
嗯，
被人攮着别人一刀，
对，
啊，
然后全程
特别老滚
追着你砍，
对，然后就跑了。
嗯。三兄弟也是缺了大德了。
对啊，
你
这故事
这事挺缺德的。反正
就那个诗，咱就说
没骗成，开始明抢。
嗯，
对，还对啊，直接攻击人家，直接人身攻击。
对，
然后呢，在船上呢，这三兄弟一致认为，把自己伪装成诗人啊，对这个任务，对执行任务确实非常的有益啊。
啊，
于是呢，到了波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向这个皮萨尔的宫廷展示自己。
路径依赖了。
哎，你看我们仨诗人给大家来一段，
嗯，
是吧？泰勇歌词是吧，
嗯，
类似这样。
是
啊，皮塔尔确实让他们吟诗，布里安呢我来，哎，再来一遍，他是这样说的，
当了个当，
对，向皮塔尔手中的长矛致敬。
嗯，
他的敌人都已经被击溃了，皮塔尔根本无需担心，因为那伤口啊都在别人身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用这个树，
嗯，
一想这诗的后半段说，紫杉啊是森林中最好的树，
哎呦，
紫杉是无敌的王者，祝愿伟大的长矛杆长驱直入，穿过被他杀死的人的伤口。啊，其实他的实际意向确实还挺
是
说挺大气的。皮埃尔说还是那套嗑，诗不错，没听懂。
嗯，
他就要这个布里安解释这个诗的意思。
嗯，
布里安也就是说，哎，那我解释了啊，你听啊，我就要你那个魔矛作为报酬。
解释也值得解释啊，
我不用给你多解释，谁那么给你弯弯绕啊。皮萨尔威胁啊，说要以无理为由啊，直接把这仨得弄死。
嗯，
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故事趣味就是起来了。
来了，
布里安继续说，哎，他兜里还揣着那个赫斯帕里德斯之版的苹果。
嗯，
哎，你看拿出来道具该用不用白不用啊。
是，
他从口袋里掏出苹果，冲着这个皮埃尔脑袋就是进行了一个投掷。
哦，
直接除了一个，
因为之前说了这苹果有这个。嗯，
自动归还，
对，
你知道场面有多么的血腥啊！直接把国王的脑袋都砸掉了
啊！
然后苹果又回到他手里
啊！
哦，嗯，然后
这真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 R 十八的苹果了。
我以为它是个回血道具，
嗯，
结果是个攻击武器。
它也可以是回血道具，刚才
也
说了，对吧？
说了，嗯，
啊，这就是有一种这个怎么《博德之门三》的美，
哎，
啊！这道具在你兜里，你想咋用是你的事儿，
你的事儿 啊，
啊！对 ，DM 问你想要苹果怎么着啊？
投掷，
我他妈要砸
了，扔了个一大成功。
嗯，
然后呢，布里安和他兄弟们拔出剑，直接就冲向这个放着那个烧着的那个魔法长矛的房间。
嗯，
这魔法长矛果然泡在那个盛满鲜血的大锅里，那鲜血还咕噜咕噜咕噜冒着泡，
嗯，
他们一把抄起那毛，就回到了弗朗号上。中间也是，就是可能发生事
了，了
没什么好说的
啊。
也许那苹果不止用了一次，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就那个就毛就没有鲜血大锅了，就只能
就
搁
那烧着。
嗯。
嗯，咱没细说，
嗯，也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于是他们继续进发了。
嗯，
这船就是方便了。
嗯，是。
他们继续向多尔王国这个西奥盖尔，就去了西西里岛，去了后来的意大利人的，
哎，
嗯，现在还不是
注意手势。
对，在这里呢，他们作为这个被传说中的伊尼斯福尔的三名勇士， 就是刚才说那个爱尔兰和英格兰中间有个
船
上摩岛，
哦、小岛，
他们自称是那个勇士、
嗯，
出现在多尔王国的宫廷里，要求能获得这个款待。然后当问他你们想要什么呢？就是很逗的是，他们这个时候呢弯绕了一下，他说就是多尔王啊，我们呢想要提供服务来换取报酬。
哎呦
啊、
嗯，
就是咱也不白拿。
嗯、
说我们在这个西奥盖尔这个岛上待了很久呢，找不到呢比春风还快的骏马与战车。
哎呦，
哎，
嗯，
然后这段呢就说的比较含糊、
嗯，
最后是。就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布里安呢用智慧说服了国王，感觉就是投掷大成功那种劲儿、嗯，让国王下令呢把战车运到了宫廷和马具做好准备，啊，很有意思。然后这个时候准备好了，图林的这些孩子们呢转而要求说：“我可以帮你办事儿。”
嗯，
但是这个之前可能是说是用这个车和马办事儿吧，
嗯，
但接下来就说你得把这车和马作为
礼品。
哎，作为这个服务的这个
回报，
对回报给我，
哦、
嗯，
啊，多尔大发雷霆，我直接要求卫兵给弄死。
嗯、
这个时候，哎、
嗯，
布里安直接就跳上战车，哎，是吧？
嗯，
啊，如预料之中，把这个御手啊，原来那个战车上御手一咬就
下去吧，
踹到地上，对、
嗯，
然后牵着缰绳呢，
嗯，
这手拿着缰绳，这手直接松开了皮埃尔那个长矛。
啊，
哎
啊，又用上了，
于是就开杀，
那个矛会自己杀人，
对，蹭蹭的开始杀，
跟那个谁的笛子似的，
是，
就是那
个
星爵他星爵他爹那个
干爹，
对
对
对，
日日就开始杀，啊，然后就幸存者呢，先没被杀人就开始跑，
嗯，
于是布里安，
可是这谁看了不胆心惊胆战？
布里安就布里安带着他的这个弟弟尤哈尔和尤哈尔瓦了，驾着战车回到了港口，上船走
啊，我发现了。
贼顺利，
他们这个行动永远都是两步走，
对，
就是第一步啊，
先要
咱先把这东西给他哄出来，
对，然后开杀，
他第二步啊、
哎、
就由不得你了，
哎，
还挺直接的
啊、
嗯，下次我跑团我就用这套，
三个跑团这个流臭流氓，
对，
就是、欺负 DM， 对、
哎，就狠狠的就折腾啊，然后紧接着到下一步了，哪步了是吧？反正就是魔船把他们带到了金柱之国，
哦、
刚才说这个艾萨尔统治这个地中海的入口，说这个地方是地中海入口。哎，当他们靠岸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大军在集结，
嗯、
因为图灵儿子们事迹啊，已经传到了这里。
哦，三个国王来了。
对，这个 RPG 的这个世界是动态的，你知道吗？
哦、
做的恶名还是传、
啊、
传播的。
可以可以，
玉璧的好点
儿。
对，啊、然后
你们是真的 outlaw，
对，
我不逮你们我都不合适、啊。
是的，嗯、这因为这里的人啊，甚至都知道这个三兄弟所谓的被放逐出了伊尼斯福尔。
嗯
啊、他们的这个任务的内容是什么啊？挨个都拿了一圈嘛，接下来他要拿什么也都知道了。
嗯，
艾塞尔的国王到港口就迎接这个船。
嗯，
然后想知道呢，你们是不是真的为这个刚才说那个猪来啊？
嗯，
然后这三兄弟也说没错，您说没错，咱也别跟他磨叽了，也别
敞亮点，
吃什么的拉倒吧。
嗯，
啊，艾塞尔呢是个爱好和平人。
哦，
他和他的族长呢就坐在一起商量一下。然后最后呢他们决定把猪就送给他得了、
嗯、
咱少整那杀人之祸了，
对，别整这个那个了、
嗯嗯、
于是当
应该这时候得来个吟游诗人，
哎，对，
就是说这几兄弟啊在哪儿哪儿犯下了如
对啊
如数的这个
是
血海，
可能也是吃腻了
啊、
嗯、你想那玩意儿天天吃完
天
天
吃，对，
天
天
拉啊，
嗯，
换点不如换点，
对，当晚呢艾萨尔就邀请这三兄弟赴宴，在宴席上呢说这七头猪嘿您三兄弟
带走吧，
嗯，
布里安呢甚至呢还为艾萨尔的智慧慷慨又唱了一首赞歌、
啊、
你看你先把东西拿回来了，这个诗
就可以唱给你，
他就能听懂了，你看
啊
不用解释了，
就唱点这能懂的诗了，
哎，
嗯，
然后
还是很有服务精神的、啊、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神话妙就妙的，他的故事叙事是有层次的、
嗯、
它不是完全循环的，
对，
因为当艾萨尔得知啊图灵的儿子们接下来要去这个
是最后一项了吗，
对，要去这个奥图亚的时候
喊三声是吧，
哎，这国王说哎，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哦，
因为我女儿呢嫁到奥图亚那边是那儿的王后、
哦、啊，
然后埃塞尔还答应说我作为同行的回报啊，我一定会帮你们兵不血刃的从王国这个女婿手里，因为这王国是他女婿嘛，
嗯，
这个国王是他女婿嘛，说我就帮你们那个咱就别打打杀杀了，然后帮你把这个小小的猎犬给弄来，
哦，他是真是这个
对
这个和平爱好者。
对，
啊、
对，下一步是那个猎犬，
啊、
还没喊三声，
还没喊三声、
嗯。但是呢，到了之后，就是这个，我觉得这就是神话文本特别妙的地方。
嗯，
直接省了这个文本，接下来下一句就是奥鲁亚的国王根本就没听艾萨尔的建议啊，中间那段全省掉了。
啊、
然后他说：“也许你很弱呀，老人家，但是诸神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战士足够的力量和运气。”说强行要把我这个小猎犬带走，
哦、
谁都不行。
还有自信，
你说那三兄弟也不好使，
多好使啊！
艾萨尔很难过，因为他知道接下来
又
开始对流血和混乱。
你打听打听，你出去啊！
对，
你这三兄弟什么人物、
啊？是啊，果不其然，一场惨烈的血战就开始了。布里安直接从奥鲁亚王国的战士中劈出一条血路，
哎、
说击退了九位于一百个的战士。你说这套表述，
他们已经神装大成
了、
嗯，
对，杀了九百人
装备太好了。现在、
嗯，直到他到达奥鲁亚王所站那个地方，
就来一百个人，他就一人扔一个苹果，
对，
就都给砸死，就是、
嗯，
他就直接举起国王的这个身体，
哎、
扛着杀回去，
拿国王当武器，
你说把这人当没有，把这个人直接扔在这个艾萨尔、
嗯、
上一个国王那个老王的脚下，
哦，
说国王，你看看，这是你女儿的丈夫，就是、
嗯、
这就是你女婿啊。
对，和平了吧？
对，杀他比带他活着回来还容易。
嗯、
啊，多狠啊！
啊，
然后奥利亚战士看到他们国王被打败了，啊，我军败了，
啊，
苻坚死了，我军败了，
嗯，
啊，最后就扔下他的武器了，
啊，
于是呢，奥利亚王就是听从了艾萨尔的和平呼吁，啊，还活着挺好的，
嗯、
是吧？把这个小狗交出来了，
啊，和平，真和平，
哎。图灵儿子们呢友好的离开了，
对，这友好
还行，没把我国王杀了，
嗯，
只是给人打败了，
只是九倍于
对杀了九百人啊、
什么臭流氓、
啊、是
真的啊、
现在呢他们只剩下俩任务，是不是很快啊，很顺利
啊，
一个是找到这个芬库勒的这个烤肉的这个签子，
对，还有签子
啊、以及在苗金山上
喊
三声，
嗯，
哎，但是他们被这个之前呢太顺的这些事儿啊，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
哎呦，麻痹大意了，
哎，忘记了最后两项任务，但是也有人说，实际上是因为长臂卢那个卢乌啊，
嗯，
在三兄弟离开这个奥鲁亚之后，本来是要往下去的，但是他让自己的德鲁伊呢，反正就都是德鲁伊，
嗯，
往他们的脑中呢施了法，送去了一片这个遗忘之云，让他们忘了，反正是忘了，
这听着不像德鲁伊会干的事儿、
哎，
像暗牧，
对，反正在这世界观，德鲁伊的能耐啊，
对。不过这太缺德了，
反正我觉得也是神话文本的秩序之一，反正是他没去、
嗯、对，
开回去了，
哦，
回到了这个伊尼什福尔这个岛，
代办事项可能写反面了，
对，
留了一
看
啊，
卢听说他们回来呢，突然就是有点不安，
嗯，
他对这个图灵儿子们的成功啊感到就是有点喜忧参半了，
嗯，
因为他很高兴啊，这些礼物我都
能收着，
对啊，但是呢又有点担心这玩意儿在给我之前在他们兜里啊，
对、
嗯，
好像拿来对付我咋办？
弄不过
他，被这个苹果骑射三发呢，
对，
来来回回的，我
就是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甲子园。
对啊，这他妈谁受得了啊、嗯？嗯，然后同时呢也很苦恼，
嗯，
就是他因为他发现这三兄弟呢逐步把这个设计的这个恶力法条款都履行了，我本来设计说要把他弄死就拉倒了、
嗯，
没想到还这么顺。反正呢，这个时候弗朗号就进入到了伯恩河口，
嗯，
卢乌呢来到这个塔拉边上的山丘。这个堡垒里穿上了他的养父，他的养父就是海神诺马，那个马诺南，
嗯，
然后穿上了战争女神之一这个憎恨女神菲亚的这个隐身斗篷，
哎呦，
有点害怕就躲着，
嗯，
就是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卢就很害怕说他们掌握了如此神奇的这些武器啊，可能会伤害他，
本来是不怕，现在人装备，
现在真有点
人装备上来了，我也有点怵，
是、
哎，
于是呢，这三兄弟派人传话。给卢乌说那个厄利法的赔偿您拿来吧，您来取吧，
嗯，
卢乌呢也派人回话说你们啊就把这个战利品直接交给这个达格达的儿子，达格达也是一位神
啊，
嗯，
达努之子神，他的儿子呢叫波福达里格，
嗯，
说这个他现在呢已经接替卢乌成了达努之子的统治者、哦、啊，就是玩一个怎么说垂帘听政那个劲儿吧、
啊、是就是说咱们还是别、
哦
嗯，
对，
当面交易了，
是的，
我给你叫个顺丰吧，
走个中间人啊，
嗯，
然后波夫达里达报告说，哎，东西我拿回来了，卢乌现身，
嗯，
检查了一下，卢乌说，哎，烤肉签子，
对，
嗯，
搁哪呢？而且我也没听到苗金山上有三声喊叫。
对
啊，这话说他能听着是吗？也许他真能啊，应该是真能。于是这个时候，图灵的儿子们想起来了，说：“哎呦，我操，
留了一，
怎么给忘了呀？”
嗯，
啊，于是他们非常悲痛，转身离开。这个那天晚上呢，就是和父亲和妹妹团聚啊，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叫本埃达尔堡垒，在这过了一夜。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自己现在不能用魔船了。
嗯，
他们傻了吧唧把那都跟着一起还回去，
全还了。
对，
而且装备也没了。
对，但是他们还得去，就只好乘坐一艘很普通的船出海。
就跟奎托斯一样，给你先清个零。
对，全都。
然后最难的任务再开始从开始做，
对
吧？
然后去找这个芬库勒。这次呢，寻找就很漫长，他们走了三个月。造访了
没有魔船嘛？
对，没有自动导航了嘛？
嗯、
对，
就感觉好像换游戏了一样啊！造访了很多岛屿，询问
DM 级了，
对，
哪让你这么玩啊？
必须他妈弄你丫的！然后问了很多很多人，各式各样的旅行者，说你知不知道有地方叫芬库勒呀？甚至都没有人知道这地方在哪。后来呢，他们见到了一位老人，这么说的：说这个老人啊，没有牙，也没有眼睛。
哎呦
哈！
然后他这个核桃一般的脸上有特别多的皱纹啊，
嗯，
以至于是因为这个，然后把他的牙齿和眼睛都藏在他那个皱纹里
啊，他皱缩了。
对，老人呢跟他们说：“你们要找的芬库勒根本就不在海面上，在大海的深处。
哎呦，
啊、在海里。”布里安呢就让尤哈尔和尤哈尔瓦他俩弟弟等着，他直接翻过船舷，直接跳进了海里，在海底徘徊。他说原文说在海底徘徊，找了两个九天的时间。
嗯，
找
两个九天。
对、
嗯，
在里面发现了许多房屋，还有一座庞大的宫殿。
哎呦，
小克苏鲁神话、
哦、哎，最后呢他走进一间大门敞开的房子，那里呢有150个美丽的女子在做针线活和刺绣、
嗯、
然后在他们中间呢摆着一只烤肉钳子。
哎呦
哎呀，布里安看到呢，他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呢
他千百度、嗯、
哎，又没动也没说话，于是他二话不说走到这个烤肉的签子面前，其实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字儿到底是不是念签子，我觉得他像是个烤肉签子，是个提手旁加个签字啊，就当他是个签子。
行，
反正把他签子拿下，转身要走。这个时候
出发脚本了，
哎，这一屋的这一厅的女人们就笑了起来。
哎呦
哎呦
啊！然后他们起身呢，之前他们不是还在那儿纺线吗？
对，
起身把布里安围住了。
哎呦！
然后这个时候布里安看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可怕的武器给他围住，我说啊，搁哪掏出来了？
对。
然后呢，但是呢人家还挺客气，
都是幻境。
对
可能。
然后呢你就听到那姑娘说这位勇士啊，你是否就是图灵的儿子名叫布里安呢？
嗯，
那我都知道你名叫啥呢、
嗯、
我们这里有150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战士
啊，
每一个人都卖傻了。哎，但是你很勇敢，你明知道危险但是你还决定铤而走险。
他说我不知道您本来在那儿，
所以我打算回报，对，回报你个铤而走险、
嗯、
你烤肉钳拿走吧，因为呢这不过是我们无数中的烤肉钳中的一个。
哎呦，
拿走不行啊，我们不行。
行，电放水。
对，布里安谢过这些姑娘们、
嗯、
赶紧游上船啊，他们兄弟在那焦急的等，对吧，18天了都没上来、
嗯、
啊，看到了这个兄弟他们的大哥回来了，喜出望外，于是他们调转船头驶向北方，前往这个叫这个洛赫兰的那个，洛赫兰那个地方有一些巨大的峡湾、
嗯、
洛赫兰这个意思就是大峡湾的意思、
哦、
湖泊与峡湾之地。他们看见那个高高的苗金山啊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于是呢然后就下船了，后来走到他山脚下，但见那边看到那个山坡上，巨大的山坡上站着苗金，就是强大的战士。
嗯，
好，然后苗金看到布里安之后呢把他的大剑直接拔出来了，
嗯，
就感觉就是音乐都起来了，雾门也放下了，
对，血条也出来了，
对，但是台词得说，
来吧，
他说杀害我的朋友和义兄弟基安的凶手，
哦，
现在你就要去这座山的山顶呼喊了，但是除非我死掉，否则你绝不会如愿，
啊，
拦路了，
对，然后布里安呢就直接一个冲锋啊，向苗金飞奔而去，这两个伟大的战士呢就兵刃相接，
嗯，断金撕裂开始，
对，叮咣啊、
嗯，
破甲什么的、啊、然后这段是这样说：说他们的攻击如此的猛烈、啊，以至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剑砍在盾牌上的声音。
哎呦，
啊，没有人求饶，也没有人怜悯， 但是后来苗金倒下，布里安呢的剑插进了他那个巨大心脏之中。
嗯，打赢了。
打赢了。
嗯，
对。苗金的三个儿子，刚才说的艾伊、科卡和孔恩，听到了战斗声冲了过来。这个时候又与图林的三个儿子捉对厮杀。
哦，
哎，天空发红变黑，然后鲜血从山坡上淌下来，
哦，
就像流淌出了这个山泉，整个大地被他们的脚步，战斗的脚步冲击的都在颤抖，
大道都磨灭了，就是
对，远在这个东方的这个赫斯帕里德斯都能感受到震颤。
嗯
啊，但是园子里少了仨苹果啊。就这样连续的打了三天三夜，整个大战呢把整个洛赫兰都震动了。苗金的三个儿子呢成功的用长矛刺穿了图灵的三个儿子的身体
啊，
哦，哎，布里安、尤哈尔和尤哈尔瓦各个都被刺中受伤了
啊，
哦，哎，但是图灵的儿子呢也没有放弃，反过来也掏出长矛，哦，把对面的三个人都杀死，哦，也是用长矛杀，就是苗金的儿子们也都死了。
嗯，
这个时候图灵的儿子们
一场惨事，
对，倒在这个血迹斑斑的草地上。
嗯，
然后他们感觉眼前就蒙上了一层很厚很厚的黑纱，越来越黑了。
嗯，
然后布里安呢就咳着血啊，只能轻声问了，说我的兄弟们你们还在吗，你们怎么样了？他们的兄弟回话说我们将死了。
嗯
嗯，
可能离死亡就差一步了，没什么区别，可能已经死了。
嗯，
布里安说我们必须在死亡追上我们之前爬上山顶，
哇，
大喊三声，
把这个仗给清了，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息。
对，
于是布里安呢用他的这个有力的臂膀撑着他两个兄弟，三个人就沿着陡峭的山坡往前走，跌跌撞撞，就好像在梦中行走一样。
哦，一般就是通关之前的那段演出，
对，
这样的
就是那个，对，《荒野大镖客二》那个，
对，
就那劲儿上
And Walker 那种感觉。
对啊，直到这个到达这个山顶，然后他们停了下来，发出三声喊叫，已经很虚弱了，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喊了出来。
嗯，
啊，布里安还撑着他们兄弟，居然还回到船上了。然后他们把船头指向伊尼什福尔，他们就这么神志不清的随波逐流，就往远处的岛屿上飘，上飘。
嗯，
然后这个时候，布里安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说我好像看到了本艾达尔和我们父亲图林的堡垒。”
嗯，
他的兄弟们抬起头，也想这个。看一看家乡的这个山，
嗯，
然后船真的就到了，就轻轻的靠在岸边，
嗯，
然后图灵带着恩雅下来，去迎接他的儿子们。然后布里安说：“父亲，你要给卢乌带话，告诉他我们在苗金山上喊了三声，
嗯。”
然后图灵呢，乘上战车，带着这个消息，驱车直抵塔拉大殿，
嗯。
然后呢，他恳求卢乌借给他那张，你记得吧？就是图伊斯的魔法猪皮，
嗯。
或者给我一个苹果，
对呀，
能治人命，
嗯，
救人命的东西。
对，但是卢乌非常冷漠的拒绝了他。
嗯，
然后图林
拒绝你。
对，图林就回到垂死的儿子身边，感叹道，也是一首小诗，
嗯，
说即使将世上所有的珠宝都送给卢乌，让他息怒，却也不能拯救你们脱离昏暗的坟墓。
嗯，
但布里安呢，要求呢把自己呢抬到卢乌面前，然后。到卢乌面前的时候，这位垂死的战士为了这个利益啊，他说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啊，请求得到这张这个，就像还是让他求这张魔法猪皮。卢乌说道：“我不会给你，
嗯，
就算你拿整个世界和它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奇迹来交换，我都不会给你，因为你必须得死。你杀害了基安，在他求饶的时候，你也没有宽恕他，啊，所以你残忍的把他杀了，所以。”除了你自己的死，没有什么能弥补这种行为。
嗯，
于是呢，布里安就回到奄奄一息的兄弟旁边，和他们并排躺在一起，然后图灵的儿子们一起发出最后一声叹息，随着这口叹息，他们的灵魂呢就飞向了彼世。
嗯，
啊，最后的结尾就是恩尼亚和他的父亲手拉手站在一起，
嗯，
然后对着他兄弟们的尸体呢唱了一首阴郁的哀歌，然后。他和他的父亲图林就都被悲伤压垮，倒在尸体旁边，
啊，
然后一起也
死掉，
离开这个世界。
哎，
嗯，
然后这故事
一家子都
就结束。
这故事最后
图林的子女
太有味道了。
你发现吗？这故事就是那种激烈的色调，故事质感那种起起伏伏的变化。 啊，就结束了。
这故事现在听也很现代啊，
很现代
是
吧？
就是一个恶人，
嗯，
做了恶事儿，
嗯，
然后想要得到救赎，或者说是为了完成一个事儿，也没说他是好人。最后恶人又有了恶报，
嗯、
但是作为读者听故事的人，我又为这事儿有点惋惜。毕竟这一路走过来了，
对、
你有无数的机会去拥有这世界上一切的财富和力量，对吧？
然后他真回来了，
然后你又全都交出去了，然后你还是死了。
对，
嗯、
就他有好多让人特别想想讨论的点，
是、
就是、
是的。
就是包括其实即便是这三个人就是犯了这个大恶之后，他们想要去赎罪的过程中，
对，
他们犯的事儿
也
一点不少，
是的，
对，但是就是在他那个核心的那个点上，就是我要回、
嗯、就得回去，
我要扯平，就是、
对对对，
这个他们叫什么来着、
嗯、
恶意法吧，
对，恶力法、
嗯、就是我要完成这件事儿的那个、
哎
那个心又如此的坚定，
就是我发现他这个故事在道德上非常紊乱的同时、
嗯、
作为一个神话故事的审美秩序非常高，
没错、
嗯、
就是四处冒险，
对，
还能把当时反正就是各地还穿上又波斯又希腊了，我去，这真的把整个那个
对
就是欧洲西方文明的能到地方、
哎、这写个跑团会很精彩的，
因为你把这个地图整个跑了一遍，
跑一个长团，跑一个三两三个，
然后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好像过场动画一样，在地图上、
啊、
然后走就到了，
对，
一下跳过去了，
是，然后一个新的文明、
嗯、然后突然切镜头，有镜头切特别快，说我就不给、
嗯、
之前是讲得很细，
你放心，
对，
那地儿比我好使，
对
啊，
然后
我女儿在那儿当皇后呢，
前几波还是吟诗，然后
对，
然后那个骗出来，
嗯、
然后抢，然后逐渐的越抢越快，越抢越快，到后来直接就是对方说我不给，好、
嗯、
一开砍，
对，
拿走。
嗯、
你看你会发现他们的故事的节奏也很，
而且节奏是就是三步就一变，
对，
哎、
会有变化，
对，
嗯、然后感觉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突然。给忘了、
嗯，
就这个特逆天，我觉得
三步就一遍，三步就一遍、嗯，
特别特别妙，就是这种
有那种神话抽象的部分，
对，
嗯，
但也有那种就是实际上是很，我觉得是有一种人文美的那种，
嗯，有点，
嗯，走向死亡啊，然后这种
一个就是你会为恶人而感到一丝叹息，你也会意识到这个善良正直之前当主角一样去描述的一个正常的正义的神，
嗯、这个时候就是恶狠狠
的恶狠和阴暗的一面，
哎、
对。
就你看到那个卢屋的时候，你一开始真的觉得他的诉求其实是很正义的，
对，
但是结尾就是真是
到结尾的时候
铁石心
的，到结尾的时候其实你是对这个非常不，
对，
有些不
高兴，对，
有点不高兴，
对，
但是你不高兴能咋地呢、
嗯、
就是神就这样，就是有点艾尔登法环的劲儿，
他依然是正义的嘛、
嗯、
对
吧，
嗯，
人要的就是血债血偿，
对对对 对
你不乐意就不乐意，
只不过你经历了这一切故事之后，你对这个血债血偿这件事松动了，
对、
嗯、
就是你因为你有感情了吗、
嗯、哎，这个特别典型，就是
特魂，那是
特魂吗，
就这事儿依然不是正事儿，但是你已经有感情了，
对对对，
所以你才无奈，
这个就特别像就是现代的这种就我们说反英雄的这种东西，
对对，
就是他的出身从他的开始到结尾其实都有诸多问题、
就是、对，
但是你看完电影之后你就是对他产生感情了，
他那个反英雄的给你的那种有点刺激的点就在于情绪上的共鸣，而不是道理上的对，
哎、
嗯，
你就知道他道理就是不对，
对、
嗯，但是你就看他一路折腾下来，哎呀怎么到最后这样，就
费心费力的、
啊、一下，
所以你知道大镖客二的故事、
嗯、
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现代重新在写的西部版的凯尔特神话的故事、
嗯
嗯、因为他写的是亚瑟王的一个翻写的、哦、一个亚瑟王
有点像翻对亚瑟王
是
的，
因为那个大镖客二的故事就是也是一个这种感觉的事儿、
嗯，
就是
找圣杯嘛，
警察是不是正义的、
嗯、
社会化进程现代化工业化是不是就是正义的，
对、
嗯、去蛮荒化谋杀是不是就是错的，
对
吧，对、啊，亚瑟和那个约翰马斯顿他们那帮人是不是就是挺坏的，干的是不是都一些不可原谅的事儿、
嗯、
最后他死了这件事儿，我光这么说的话他们是不是都挺该死的，
是、
嗯、
但是你玩完之后你是不是就是他们希望他们能不死，
对
对对就是类似这样的、
也会犯蠢、嗯、也会忘记一些事儿、嗯、也会犯错误嘛，对、
嗯、而且这期啊刚才口胡很多，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大家瞎玩啥的，那都是纯口胡、啊、大家没听、
嗯、
但是这期 Q 了这么多就是跑团啊 D&D 啥的，
嗯，
就是在结尾时推荐大家另外一个长篇小说，也不是长篇小说，是个系列，就是这个濒死地球系列，杰克万斯写、
嗯、对
这个小说跟 D&D 的一版和二版有着极深的渊源，
嗯
啊、濒死地球是一个就是那种科幻和魔幻混在一起的世界、
啊、
就是他写的就是那个25亿年之后地球上的文明明明灭灭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太阳马上就在地平线上苟延残喘的那个时候，
嗯，
很多科技遗失变成了法术，那些法术的使用就是 当时的所谓的科学家其实都已经是些术士了、
哦、
他们只能硬背，背完之后一说就没了、
哦、
看到这是比D&D早的东西，就是D&D有很多设计、
嗯、
从濒死地球出、
嗯、
然后甚至里面有一些神，有一个神借起了杰克万斯的名字、
哦、
来纪念他、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然后就有什么应该叫灵视之眼嘛，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嗯，
我为什么推荐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杰克万斯笔法极其的瑰丽，他的故事的色彩极浓重，他把那个就是那种病恹恹的地球末世但是魔法的质感，里边那些坏到极致的法师，傻了吧唧的盗贼、
嗯、
还有那种扭曲之爱的，就是他有点像是猎魔人、
哦、
就是猎魔人的质感，但是比那个要疯的感觉、
嗯、
他因为猎魔人是一个冷峻的现实主义幽默感，
对对对对，有现实，
但是那个濒死地球是真的很，就是杰克万斯甚至当时有过招过一些批评，就觉得你写的东西真是哗众取宠、
哦、
怎么能写就是这么腻歪呢，杰克万斯说管你毛事、嗯、
喜欢、
嗯、然后我就想说的是像灵界之眼这样的故事，它的主角是一个本质上来说就像一个盗贼、
嗯、
就是一个道德观极其糟糕的人、
嗯、
就是我当时第一遍看灵界之眼的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嗯、
我说大哥你能干一点点好事吗？
干点事儿，
但凡你干一点人事都行。但实际上，就是他为了他去冒险的那个原因是另外一个法师害了他，那法师也不是好人，
嗯，
他也不是好人，
嗯，
就充满了就是这种事儿，就是特别像这期讲的、
嗯，有点是，
但是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英雄的质感，
嗯，
就是那个主角是一个极其阴损的
是
大哥，但是他的每一场遭遇，他看到的是那个比他还要扭曲的人，
嗯，
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濒死地球的高审美其实直到现在依然有极其长远的影响，不只是影响了 D&D，
嗯，
包括它里面会描述一些就是按照当时的时间点已经是几亿年前的遗迹，带着一些就是科技感魔法船，
嗯，
那劲儿就是很多很多 D&D 的基础审美在濒死地球这个系列里，
哦，
但现在不太好买，朋友们你要想买可以去二手书翻一翻、
哦、
以前科幻世界出过一本、
哦、
把他所有的中篇塞到一本里、
哦、
然后出了本字典、
嗯、
就那书
超厚本，
我特别崩溃你知道吗，
大部头
他现在来看应该可以拆成四五本卖、
嗯、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翻一翻，真的超好看、
嗯、
本身就是如果你需要忍耐一下他的道德观、
嗯、
故事是非常有意思、嗯、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些小凯尔特神话，
嗯，
给大家讲一个这个
是
图灵的
冒险故事。
忽然就理解了为什么凯尔特神话经常我们听到它对游戏的影响很重。
我跟你说，下期更是、
嗯、
大悲啊！下期叫里尔的子女们，
嗯，
就爱尔兰的
里尔有点耳熟啊。
哎，但他那故事的那个质感啊，就是那种我们第一期说过，就是凯尔特神话的故事里有一种在黑暗之中的积极的、光明的、
嗯、
欢乐的，
对。
不羁的那个镜头，那这个故事里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是
你看那哥仨天天的，
对，
吟诗作对、
嗯、
砍人，
不干点好事，
然后玩脱了，
但是还是
然后死了。
一边嘴上说就觉得你们能不能干点正事，一边还挺开心的看他们在胡闹，
也能感受到这个故事质感。
是，
嗯，我觉得就是挺适合讲，长度也正好。
嗯，
讲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一期啊，
哎，我们这个下期讲下一篇啊。
好，
好，期待了。
嗯、我们这个下期
再见，
拜拜，
拜拜。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 我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和情感毫无意义。若要了解世界以外那未知的真相，你必须忘记时间、空间、维度、生命机制、善与恶、爱与恨，这些不过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人类才会拘泥的渺小概念。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恐怖小说体系《克苏鲁神话》系列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果麦文化正版授权，怪物细胞汇龙演播，收录克苏鲁神话中口碑最好、呼声最高的四部经典中短篇小说，唤起你内心深处对未知黑暗的恐惧。